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恒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这一集呢，不能再那么嬉皮笑脸，我们要收起我们的笑容，秉持着严肃的精神。
哎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录一集检讨会。
对，
要检讨什么呢？检讨我们第一胎的时候做错的购买决定。
没错。
啊，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录这么严肃的主题？
因为过去的这一两周呢。我都在整理这个我们的主卧，
对，
然后呢顺便把所有的婴儿用品都拿出来，就是重新整理了一次之后，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过去有相当后悔的决定。
对，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录过52集嘛，52集是在讲说
新手妈妈产品。
对，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们记忆有点模糊，因为我们并没有翻箱倒柜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只记得那些我们过去真的是买太好的东西，
就好的东西会留下一个好的回忆，正面的回忆在你心中。
对，那一集录完就觉得啊，我自己当时真的买太好了。
当时觉得自己很神，哎呦，还可以教大家怎么买东西。
对，但是呢，没想到这些过去的不好的回忆呢，我自己都把它忘掉了。
所以今天是要翻开这些旧时的疮疤，生第一胎时的这些错的购买经验。
对，
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其实是主要是找六样我们觉得应该当时要直上的产品。
对，
解释一下什么是直上。如果说呢，你是一个就是喜欢包的人。
啊，你为什么是先讲包？你有什么嫌疑？
我不知道。如果你喜欢包的话，那你就直上爱马仕。
哎呦，
这就是直上的概念，就是说不要花钱在那个中间等级的产品。
对，一些比较那种什么轻奢啊什么，不要把钱省下来。
我们一直在教那错误的金钱观，完蛋了。这就是直上的定义。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六个我们后悔没有直上的东西。好，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 PlayYard。Playyard 就是折叠式旅行式的婴儿床。它就是其实在每个家庭应该都有，因为包括我家以前小时候都有，就是那种跟婴儿床长得很像，但是是比较轻便型的，
可以收纳。
对，你可以把它折叠然后再把它展开，然后那些的就是你可以让小孩在里面玩啊，但虽然空间比较小啦，但是至少是可以让小孩在里面活动。我最后悔的一个点呢，是当时我在买的时候是拉拉已经稍微大了一点，
很后面才买，我也记得这个。
对，他那时候已经会坐，然后还会扶站那些写的。
对，
我买的原因只是因为那时候我要上班，我想要把它困在一个地方，
让它逃不出来。
对，因为它那时候可能已经会爬还是会移动，我有点难控它，然后就你知道我还要开会什么，我真的顾不了，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一个像监狱的东西先把它关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看的点就是要够高。
对，够高。嘿，不能调节任何的高度，不能让它越狱。
最好没有按钮让它可以自己打开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不能调节高度最便宜的那个 Playyard
基本款。
就在我们把所有婴儿用品掏出来，我看到那个 Playyard 的时候，
这一次觉得怎么样呢？
真是后悔油然而生。我就想说，天哪，当时为什么我没有再加10块让它可以调节高度呢？
对，
因为再加10块你可以调节高度的话，那我不是在一楼我也可以放一个婴儿床，可以让我放第二台吗？
对，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调节高度，因为新生儿的话一定要稍微高一点，你那个腰才不用弯下去。
对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调节高度的话，你就不能放新生儿。
对，你那个腰这样弯下去，哦，我看那腰迟早有一天会闪到。
对对对，爸妈腰会先撑不住，所以不行。
啊，那是我最后悔没有花10块钱就是在这个 Playyard 里面。
好，合情合理。
那接下来呢，就是 PlayGym。PlayGym 在台湾应该是叫婴儿健力架，
健身的健，这样好。
然后力量的力。
好，
在美国呢，一般健力架呢，价位大概都是落在70块左右，便宜的可能也有50块啊这种的。在蒙特梭利这种健力架的话呢，应该是价位落在140块，
差一倍。
对，差了一倍。那我当时呢，就是其实因为我当时也不是很懂那种婴儿的一些刺激啊，一些发展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个为什么要多花一倍的钱呢？
先点开先看 on sale。
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70块那个不是也长得很漂亮吗？哦，那你看颜色柔柔白白的，哦，
啊，都不是塑胶做的吗？不是都塑胶做的？
哎，看起来像白云一样，好可爱啊，这样。然后就买了嘛。
你就买最基本版。
对，我就买了最基本，在我养拉拉这一段过程、啊、
这段人生当中
啊，我当初真的做错决定。蒙特梭利它的建立架设计的确是真的好非常多，就是它的确是有考量到一些婴儿的刺激啊、感官的发展什么之类的，黑白分明，就是你知道婴儿不是要看黑白吗、
哦、对对对，色彩辨识，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买的颜色非常柔和，你知道白色啊，然后天蓝色，你知道柔柔和和这样子。
哎，没有训练到变色能力。完蛋，
我就只是让他主要是让他趴在那里做 tummy time 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其实那个建立架呢，拉拉大概只用了大概三个月，他就是趴在那里练习抬头、嗯、然后或者稍微躺一下，然后有时候猫咪在旁边凑个热闹啊，一起躺一躺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说他有在上面躺三个月都是一个稍微有点夸饰的说法了。我刚刚在录之前我跟贝卡讲说那个东西哦，建立架，我觉得它真正躺在上面的时速大概15个小时以内。差不多。
这也是我一个很后悔的决定。而且我
你用租的可能就够了。
而且我事后呢才发觉说，天哪，这个蒙特梭利的建立架它其实常常打折
哦，所以不用两倍的价钱。
对，
其
实不用两倍的价钱，你其实100块110块你就能买到。
差30左右。
嘿，我当初为什么不加这30-40块呢？对不对？又是一个后悔没值上的东西。而且我当时呢就是因为有点后悔嘛，在整理这一些的时候，然后还跟拉拉一起看那个蒙特梭利建立架影片。然后我跟拉拉一起看嘛，然后拉拉说哦，这是什么？然后我说这很好玩嘛，你要跟弟弟一起玩嘛，他说我要我要，他说这个怎么买，
别人家的小孩都会玩这种这样。
而且他问我这个怎么买的时候我觉得超好笑，我想说你在市场里面嘛，
这个哪里
买。
这是安娜贝。
对，
好，第二个。好，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哦、应该是挤奶器、嗯、
这个蛮实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本日我认为最应该值上的。
因为在美国呢，你是产妇的话，然后你又有保险的话，保险公司会免费给你一个挤奶器。嗯，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加钱，加多少钱，然后你要升到哪一个款式，其实都可以、哦、
本来基本款然后可以加到什么、嗯、高阶款。
对对对，就其实一些大牌子它其实是都有的这样子、嗯、当初呢是选择了 Spectra S2， 然后 S2 这个呢它是要插电的，其实还有一个 S1 是不用一直插着电，它可以充电，然后你可以有点像是以前收音机那样，你可以带着它到处走，走到哪挤到哪。当初就觉得啊，反正都是你知道，因为它其实不是那种移动式的挤奶器，我就觉得反正都是得坐着在那边挤奶，我想说有线没线应该是没差吧，
没差吧，反正你就是要得固定在这里。
对，都反正我都是得固定坐着这样子、嗯、然后没想到呢，我就是真的开始使用之后呢，我就开始有点后悔了。有时候我想移动到别的房间挤奶，我还得找插头，
对，
然后有时候那挤奶器还会被那个插头的位置局限住，
对，
就反而是我挤奶的地方会变得很奇怪，
蹲在地上挤。
欸，没有那么悲催，但是也差不多了。就是你需要紧紧靠着一个墙之类的、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古时候那个室内电话，有吗？你要到处找那个电话线去插这样。真的有点麻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后悔说当初我怎么没有多加那50-60块直接直上到 S1，
合情合理。嗯， OK， 好，下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其实比较像是为我设计的。
hey,
嘿，是那个奶瓶的洗脱烘三合一，是不是？
因为
洗奶瓶机之类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是美国的人比较后知后觉还是什么。hey, 其实美国一直到最近才真的有这个产品上市。
oh,
就是以前呢我们家是消毒过嘛，大家都有消毒过，就是家里有婴儿的话
就手洗，手洗完放上去让它帮你蒸，
对，
蒸汽蒸干，对
对。然后我们家的消毒锅呢，你知道，就是伤痕累累，身经百战这样子，每天都在用。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看到这个洗奶瓶机，很心动嘛，我想说，哎、欸，很要不要买一个这给你？因为很是我们家洗碗工，
对，
所以你也是负责洗新生儿奶瓶的人。
当时我原本就还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个小孩真的快要到这个世上了、
嗯、
但是贝卡一拿那个洗奶瓶机给我的时候，我那个深层的恐惧，那4年前的恐惧整个又重新袭来。
哎呦，
因为当时呢是冬天嘛、嗯、然后小拉冬天出生，我冬天要洗碗，然后半夜3点起来洗一次，半夜6点起来洗一次。然后就我已经是一个就冬天容易手容易干裂的人、
嗯、
然后还要常常碰洗洁精的时候就是整个大喷血，
对，
然后整个手会都是血肉模糊这样，很恐怖这样子。我当时又不用进办公室，所以我根本就是不在意，也没有去把它就擦药什么的、嗯、所以整个手就是千疮百孔。然后到这一次呢，我就在想说这次是夏天，是不是我夏天就比较不会干裂呢？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赌一把，
就赌一把。
对，所以贝卡问我说要不要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啊、先不要好了。哦，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毕竟我现在没有工作嘛，对，在家里面要买东西的时候呢说话就比较小声，
而且毕竟是一个比较大象的东西，
对，大象的东西，所以贝卡你决定就好，你觉得我值得我值得这个洗脱烘三合一吗这样好，这就这样，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买，
就跟恒讲说，但是你其实也可以考量说，因为我们家不会请月嫂，也不会请保姆，
都得靠自己，
对，所以我们其实再多买一个机器也不为过吧，
自动化，
对，没错，现在的世界的潮流，对不 对
好，如果我们真的有买会跟大家讲，
好好 好
那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婴儿的背带，
好，其实这个婴儿背带呢跟我们下一个要讲的东西其实跟我觉得我自己的年纪增长有点关系
是老了吗？
因为毕竟我当初生拉拉的时候是28岁，那时候其实 还算年轻，
自认为、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很相信自己的臂力跟腰力，
对
但是随着这4-5年过去呢，我突然觉得我真的不能这样亏待自己
毕竟手都在抖了腰都在不稳了，
打字什么的都觉得、这个手腕真的是有点不太行了我们家呢其实是有2条婴儿背带，但是这2条婴儿背带呢都不是我们自己买的，
都免费的，
然后第一条呢是我30年前的婴儿背带，
就你出生的时候你自己在用的那一条，
我自己自用的
背带中的前辈
所以这个背带非常古老，它的型其实不太适合新生儿，
只适合大一点的宝宝，
对，它只适合大一点的宝宝，
对。
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条呢是我以前在北美省钱快报有在写一些
评测，
对，有在写一些产品的评测文章，然后或者是一些购物分享啊什么的，然后他们送给我的一条背带，
我蛮喜欢那一条的，因为厂商还有写说它有什么功能这样，它功能有比较多，
对，它其实功能多很多，而且它对于那个腰啊也有那种支撑的辅助，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台子可以给小孩坐，然后坐的比较稳，
对我那时候刚加入 Spotify 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我在开会的时候拉拉都在我的背上或者是在我的胸口就是用了那条新的对对对，
没错，拉拉看到那一条一定都是想到爸爸但是其实说真的这2条背带都不适合给新生儿背，
对，有危险，
对，它的空隙其实都非常的大，
会直接掉出来
对，所以呢在怀这一胎的时候其实我最常想的是我是不是需要真的再买一条背巾，就是那种背巾呢是比较贴合身体的，然后非常适合新生儿
固定住不要跑走，
对对对，没错而且因为新生儿常常需要贴在妈妈身上嘛，对不 对所以其实那背巾呢其实也蛮有用，然后你再哺乳什么的其实都可以
很方便撑住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我当初为什么在那边死撑活撑就是不买一条这种新生儿用的背巾呢，
当时有买的话拉拉就可以用了，
对，没错，因为拉拉其实是真的是我们撑到它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用那个背带，
对啊，
就一开始我们还真的就是抱着就也没有、
就
是、就
不买就是死不买
就是在考验自己的臂力
但是4年后应该不能考验了，
我4年后就觉得天哪，我30出头岁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做这种事情我这种事情我不干
太疯了太崩溃了，
对，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就是我之所以会开始考虑背巾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第二胎妈妈很推荐背巾，他们都说背巾呢是二胎妈妈的救星，就是因为这个背巾可以让小孩非常舒服的睡在妈妈身上，让我非常心动的一点就是
感觉很值得这样子，
对，
好，
接下来是哺乳枕，哺乳枕呢其实也是一个当初在考验我臂力的东西，在第一胎的时候没有买过哺乳枕，
对，
我就觉得我用我自己的手臂撑着就好了
反正第一胎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很困难这样子，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哺乳枕跟那个我的孕妇枕也长得很像，我把它叠在一起其实也长得蛮像的吧，
对对 对
那它其实
相似度蛮接近的，
对，但它的半径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那时候如果没买背巾那同样的逻辑哺乳枕应该不会买，
所以当时呢我亲喂母奶啊然后或者是喂奶瓶的时候呢我都是自己靠我的手臂的力量撑着婴儿
把它抓得牢牢的，对，
没错，但是呢一样事隔4-5年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再这样利用我的手臂折磨我的手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哺乳枕那种20块的东西我当初到底为什么不花下去，对不对，然后其实纵观这几个5-6项产品其实真的都差不到100块美金我那时候为什么不就是总共其实也才2-300美金， 全部加起来顶多吧对对，我为什么不直接这样花下去呢？
哦，当时第一胎就要冲，因为你现在如果第二胎冲的话你会更后悔。
对，因为你就会觉得天哪，这第二胎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胎？
对
对对，你有点不确定嘛。
啊，拉拉又没用到，
对啊，
等于就是做错了，再次做错一次选择。
我需要在这一胎用到吗？但是你又考量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就觉得
对。这两个礼拜贝卡在收东西的时候，我有时候隔着房间听到他在叹气啊，然后我就知道大概是就是这种原因这样子。
就整理到一半突然又觉得很后悔了，
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对，好啦，所以你可以讲成说你这礼拜你学到了一课，就是人生该直上的时候就要直上，
该花就花，
该花
真的是不要犹豫，特别是在婴儿产品呢，该花的时候就花，好好的对待自己，好
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
哦，好佛心来的
对，
好好，我跟你讲，我这礼拜呢我有学到一些东西我也有一些人生的体悟
、
哦，可能跟你的没有像你的那么市侩，
嗯，
哦，铜臭味这么重我要讲的第一个我学到的东西呢就是，哦，我觉得是这样，有些时候，哦，比如说你在整理家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信条或是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呢我一年以前到现在都没用过，那该是时候跟它断舍离了。有一个叫做怦然心动的什么整理术，
嗯，
他叫做Marie Kondo 吧，
嗯，
对对对，
近藤麻里惠，
近藤麻里惠，他就讲过这种话，哦，我一直奉他为这个金科玉律这样子。
嘿，
那刚好这个礼拜贝卡在把东西拿出来整理的时候，我就开始能丢的都丢，这样我就各种抓东西起来丢，
嗯，
然后呢，贝卡就找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以前收集的，算是收集吧，
嗯，
各种耳塞，
对，而且很多，
对，那，啊，那个耳塞呢，有些是来自于那种航空公司给的赠品，
嗯，
然后有的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Spotify 开始的时候也送我一个，就各式各样的这种小耳塞，这种软胶耳塞这样子，
嗯，
好，我拿到我就拿来分类，我就说这个东西呢，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在我们家的哪里，所以我一年以上都没用过它们了，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做的决定就是快又准确这样子，
嗯。
殊不知当晚报应就来了，因为那一天贝卡就跟我说他发现拉拉有点感冒的情况，
嗯，
哦，然后我们不想要让就是拉拉的感冒传染给贝卡，
嗯，
因为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然后我身上也带一个小孩
对，所以呢我就自告奋勇就陪拉拉睡，这样他半夜想要跑过来主卧室的时候，就我就把他挡住，挡在那里，我牺牲自己这样子
讲得很伟大的
我就说我让我进去这个隔离室这样子，我就跟拉拉一起睡因为他的感冒有点就是让他的鼻塞就变严重，
嗯，
所以他半夜的时候这一次开始突然打呼了起来，
嗯，
哦，然后打呼的声音超级大声大声到我半夜就两三点的时候起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知道我今天白天有看到耳塞到底被我拿去哪里了呢我就记得那四个耳塞你知道，然后我知道我把它丢了，但是我忘记我丢哪一个垃圾桶，
嗯，
我半夜不敢开灯在里面挖垃圾桶，我手伸进去垃圾桶都摸到其他湿湿的东西就觉得好恶你知道吗然后牙线啊牙线棒那种，
嗯，
最后被我找到一个耳塞，
嗯，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太奉行那种断舍离的信条，
嗯，
小心会有反扑，哦，会有来自物品的反扑，在你丢掉它的时候正巧就是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就大家不要再断舍离，因为我知道再过两个礼拜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除夕夜然后要整理
啊，哦，对对对，
告诉大家小心这些小物的反扑真的，
至少要留一副，
对，或者说你丢的时候你不要那么自满，因为我丢的时候我就是那边碎碎念说我跟你讲这东西我绝对不会用到这些 murmur 呢就会造成那后面的反扑，对，每个物品都有灵性，
嘿嘿，是
我们变成一个灵学的这个 podcast，
嘿嘿嘿，
这是我第一个心灵体悟这样子，
嗯，但是我不得不说自从你去拉拉房间睡之后呢我人生就开阔了起来
为什么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天哪我的睡眠品质到达前所未有的好，哦，一早起来就神清气爽就觉得，哦，世界变得很开阔，
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晚上看电视看到睡着，
对，
对， 对，不用管小孩，
对，我不用管任何的人就觉得这孕妇的小确幸就是如此。
好，我第二个人生体悟呢比第一个更严重，
嗯，
好，有些时候呢花大钱的呢才不是大爷，花大钱也会遭到背叛，
哎呦，嘿，
好，解释一下，在前面几集我有讲，就是说有一天我就突然我歇斯底里那边说我要去换那个钥匙，就外面
因为你拖延症发作，
对对对对，要那个油箱的钥匙，因为我拖延症发作，然后之前都没弄，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要来弄，不管多少钱我就请那个锁匠来开，我花了180，请锁匠来开门，开完之后呢我就知道，哦，这是花了大钱，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那个钥匙，我钥匙呢装了一个 旧旧的那个弹簧，在我车库找到那个大弹簧、嗯、那个弹簧大到它甚至不能说是一个钥匙圈，它就是大到让你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再也不可能丢掉了吧，丢到地上是空隆一声这样子你知道不像是一般的钥匙圈的，这个东西装了一个这么大的配件在上面绝对不可能丢掉、嗯、好，我就抱持了那个想法平安无事的几个月。但几天前呢，贝卡跟我说、啊、他有包裹到好像是放到邮箱里叫我去拿的时候，嘿，我突然慌了起来，因为我看我平常放那个弹簧的地方居然没有钥匙了，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嘿，没关系，那个东西这么大，我整个家里面寻一圈总是可以找到的吧。嗯，我开始寻，越寻我就越紧张，毕竟我花了180块要是我没找到怎么办，
而且还把我们家的邮箱钥匙换掉。
对，把邮箱钥匙换掉
代表我以前还不能用
对，代表 我身上那一把很重要这样。嗯，找了一圈真的没找到，好，我现在开始紧张。那个时候贝卡就默默的走过来就说，把你 这几串旧钥匙你去试试看看看有没有哪一串打得开这样子。嗯，我就只好摸摸头，毕竟我没找到嘛、嗯、啊，我又没工作，我说话不能大声我就去了，然后找到刚好有一把可以打开好险打开。这一次我就真的学到了一课、嗯、就是说你花了大钱的时候、嗯、你不一定大爷，你有时候还要小心、嗯、这些东西会反扑。
对
对，就算你做了再好的这个预防措施哦、嗯、东西还是有可能会不见。
你不如就在那钥匙圈上面挂一个那个追踪器就好了对不对？
我觉得要
讲了那么多
这是我第二个心情体悟。
对，而且那时候呢我就跟恒讲说，当初呢他换了新钥匙嘛对不对、嗯、然后拿到了两把，然后那时候还跟他要了其中一把，我说你把那一把给我，然后你还说不要就你就说什么你一定会弄丢，
我如果给你一把我就只剩一把很危险
我就想说还好我身上留那一把哦，不然哦我们家是不是又再花一百八，
再花一百八那个锁匠就想说不然这样好了，一个月无限把只要什么400这样
无限充值
无限充值。对对对，好，这就是我的人生体悟，是不是更严重了？好，很符合我们这一次严肃的主题。
还好我觉得这后面两项事件呢都是你被物品的背叛
对了，有点像这样
对，
好，这周呢我还是忘记整理留言，所以我下周一定整理留言好、啊、因为最近的留言变比较多，我要一个一个看。
好好
好，那这个就这样了哈。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大家拜拜
拜拜
耶、yeah